好，欢迎收听 OMG 五四三 ，Oh my God 五四三，我是妈妈桑。
Hi， 我是珍妮佛。
Hello， 珍妮佛。
Hello， 你好吗？你还好吗？
我很好啊，我就有点累
啊。真的吗？需要我请那两位小美女出场去帮您加油打气吗？
我觉得那这样会更累。对，你换点新的东西吧。如果你是来两块小鲜肉之类的，我可能就可以消除疲劳。
不好意思，小鲜肉我会自己先收，先试用。
我成年的啊，先讲成年的，我们是黑党。18岁的成年，我就知道你想到哪里去。
你要咕老肉，我知道。I know, I kn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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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小鲜肉。
欸，我女儿最近，她爸爸这几天都有频繁的回来。
有啦，我都没有看到她，我都看到那个老板自己来吃饭。
早上都有分离焦虑，都是哭着去学校。晓得啊，
我以为是你老公。
没有，他怎么可能哭了一下？哦耶，干，我可以回台北自由，单身万岁。
小朋友啊，小朋友有分离焦虑。
对啊，他去哭到去学校啊，然后我们大，我们大的他从上国小之后，我就是丢在我们国小附近的早餐店，那个刚好是亲戚开的。他们之前是做理头发的，然后后来转型，媳妇转型做成早餐店。
早餐店，哈。
以前我们下课也都去那边打混摸鱼，等妈妈来接。那个我们都叫一波，那一波人超好的欸。
哇，他等于是看你小，然后到现在看你的小朋友小了耶，对不对？
他来不及看我的小朋友，因为他去检查嘴巴有伤口，然后有伤口，然后一直不会好，后来吃口腔癌，很快
嘴巴齁。
对，然后因为我妈那阵子刚好在用牙齿，然后他牙齿一直磨合不好，他就一直重新做假牙，重新做假牙，重新做假牙，但是一直在咬到周边的肉。因为以波的那个，就是他也是因为做假牙引起的伤口不会好造成，所以我就跟他说：“好了，我宁可你无齿，我也不要你这样子。”我说：“因为你硬吃，然后你伤口一直没有愈合，我怕，因为眼前才刚一个走而已啊，对啊。可是我妈这样到后期就变营养不良
啊，因为她没办法咬，
对，就是
只能吃她能吃的。
对，我大女儿都怎么叫？这是我阿嬷，她只有三颗牙齿。”
这样阿嬷会伤心。
对，我想说
阿嬷会伤心，
我就像个雷死耶，
真的怕死了。
对，可是现在最近我跟我妹，我有鼓励我妈去做假牙，因为我们觉得要不然你长期这样营养不良也不行。
那为什么要拖？为什么赶快去做？
她说她要等补助，政府补助。欸，你的白眼我会录下来给我妈看，请再办一次。咔嚓。
不是，对啊，为什么要等补助？那个牙齿你还要用很久耶。这有什么好等的？
就是
老人家比较节省啊，那会觉得能补助不花钱当然是好事啊。
对啊，他想要等补助啊。
啊，都没有想过没有牙齿多不方便啊，吃东西也不方便，吸收营养也不方便。
对啊，就是像宝宝副食品这样，要把它弄碎碎的给他吃。
这样不行啊，你久了之后你就萎缩啊，萎缩你脚真的要做假牙，你要评估看有没有办法做欸，不然就是整做的那一种欸。
他只能整做啊，你大女儿已经讲了啊，
剩下三颗牙没得支撑。
对对对，
可是整做你要看啊，因为如果牙龈开始那个肌肉组织开始流失，你那个整做你做完之后，你可能只有戴多久它就开始变形
哦。
你要赶快去适应，就是趁你现在年纪，因为年纪只会一天一天老嘛，你要趁现在还可以适应的时候赶快去做假牙，然后去适应那个牙齿假牙整做的牙齿。对啊，让你的牙龈可以咬合住啊，因为像你整做的是一定要用那个假牙粘着剂。
对
不然会掉下来啊。
对啊，
对啊，如果到时候牙龈又变形的话，对啊，你那做那个没有用啊，你好好说服他啦。
我没有用，我已经派出我们家的小妹了，让她去处理他。
好吧，好吧，这种真的不要拖，老人家的枕头不要拖，
是不是？
真的不好，
这样不好。
没有，就看我们家那个老的也是啊。我讲的是我老伯嘛，我最近很忙，就忙他。
啊，你老伯怎么了？
他上礼拜就是口腔癌。口腔确诊口腔癌，就是已经就检查出来，就是确定是口腔癌，
确定哦，
确定是口腔癌啊，就很麻烦，而且医生说那个依照他的经验判断，大概应该有二期以上，
真的假的？
对啊，
到二期以上了，
二期以上了啦，因为他说他那个斑其实还蛮大的，
斑呢？
对，他就是口腔癌，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你的嘴巴里面长期有溃疡，溃疡是医学说法嘛？他如果讲的比较人性一点的话，就是你伤口一直就是嘴巴一直有伤口。伤口是好不了的那一种，那个就叫溃疡。对，如果伤口一直好不了，然后有不明的斑点、不明的硬块，对啊，那个基本上可能就是比较不好的，就例如说是口腔癌，因为口腔癌就是发生在口腔部位的恶性肿瘤。应该来说，癌症应该说是肿瘤有分良性跟恶性，只要是恶性的都叫癌症。对， 然后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如果他的假牙一直不符合，像妈妈的状况有没有，其实也要请他注意哦。
嗯，
因为医生这次有跟我们讲到就是那个假牙的问题。
真的吗？
如果你长期，对，因为我觉得好奇怪，这跟假牙有什么关系？他说因为你的嘴巴一直不规则，他讲的是说因为你的嘴巴不规则导致你做的牙齿一直没办法咬合，其实你的嘴巴已经出问题了。 对， 对，并不是假牙的问题
哦。
对，所以医生有讲到，如果你就是老人家如果长期一直觉得奇怪，这个假牙明明刚开始咬合是好的啊，为什么一段时间之后它又不好了，就变得不贴合，或者是它不能使用，或者是它不能咬，其实也要注意，因为你的口腔在变形
哦。它也是那个病变的前兆，
它可能也是口腔癌
啊。
对，所以这个就要注意啊。它其实表征蛮清楚的，就是可我刚刚讲的嘛，就是有白斑啊，然后有反正有凸起物啊，有硬物啊，甚至还有一个口腔癌的人，不能说口腔癌的人，就是口腔它有口腔癌有个表征，就是它颈部会有就是硬块。
哦，有哎。
没有，他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有看那个，比如说口腔癌是要看耳鼻喉科嘛。
对啊，
他的医生处理都会有一个头颈部肿块。
头颈部肿块？
对对对，他就是要你注意，只要头颈部就是脖子以上的肿块都是有可能是口腔癌的病变引起的。
哦，是哦。
对对对，所以他们你可能一开始看一般外科，可是像我知道之后，我只要因为像我就是很喜欢长一些有都没有的东西，
对，
所以我只要长在头部
都很特殊那种，
脖子以上我都是直接看那个耳鼻喉科。
哦，
对，然后甚至有斑点，就是你的嘴巴里面有斑点，不管是白色或是红色的。
对，
然后嘴巴会不明出血的，对，这些有状况你就是要注意啊。
那你爸是也是因为假牙引起的吗？
没有呢，他是嘴巴有白斑，可是他斑点他说很久了，然后斑点那时候就是他有一次要开一个手的手术，然后要做一个全身麻醉，那他在做麻醉评估的时候，医生就说他嘴巴有个纤维化。
嗯，
本来那时候不愿意帮他麻醉，因为他觉得他应该是口腔癌，就是那个时候麻醉师已经觉得是了，所以他觉得他这一次开手没有意义，应该要赶快去处理那个口腔癌的问题。
是，
所以他们一直确认，从本来是第一台刀，后来 一直挪挪挪挪挪挪到下午第四台刀，医生来说啊，那个手还是先处理好了，因为他那个医院、哦、那时候当初做手术的那个医院比较小，他没有办法一并做那个癌症的筛检，所以他就交代我爸说、
哦、
你那个手做完，你赶快去就是另外一间大医院做那个、嗯、就是嘴巴那个检查，
去做癌症那个检验就对了。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才就是确定啊，就是前几个礼拜之后才确定啊、嗯、因为他出院完之后做的，反正就是切片报告之后才确定是啊。
啊，他现在饮食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啊，因为他牙齿本来就很少啦，就是他牙齿就跟你妈一样，他只有三颗。有啦，前面还是有啊，就是后面咀嚼的部分只剩三颗啦。
是，
对啊，他刚开始开完刀的时候是做那个什么装鼻胃管，因为他伤口很大、他光是那个伤口就医生有挖出一些有的没有的，反正他会有检体嘛，拆品的时候摊平是四公分呢、欸，你看他有多大？
四公分呢、欸？
四公分啊，摊平的不规则是四公分、嗯，对啊，所以他其实蛮深的，医生也说蛮深的，他说再深下去他就要削那个牙齿的骨头，
嗯，
所以医生怀疑他那时候在目测的时候，在做切片的时候他就怀疑是，对，可是因为反正所有东西都要检验
啊，对
啊，怀疑只能就是看医生的经验值嘛。
嗯，
对，他才决定说叫我爸动那个手术，就是把那块部位整个就挖掉。
啊，爸爸可以接受吗？
啊，不接受不行啊，因为他就是不对了啊，不对，你就是要挖掉啊，
是没错啦。
对啊，所以他那时候刚开完的时候是喝那个营养品，因为你没有牙齿、啊，你也怕伤口感染、所以就喝营养品，自费的营养品對，只能这样子啊。
口袋最近瘦了不少，
没关系，我们后面讲，我们后面还有个什么医疗费用的有没有？
对。
对啦，就是他这个医生说他可能发，就是大家常也常听到的啦，原因都不会是那些啦、比如说可能是抽烟啊，然后吃小便便啊，然后喝酒
对哦，
就是长期的慢性刺激就会容易导致那个口腔癌的发生。
喝酒也会哦？
会哦，因为他就是刺激啊、
哦、
而且你没有觉得你喝酒下去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到喉咙的时候，其实你的嘴巴是麻的。
没有，
因为他是你可能没有喝烈酒啦，我讲的是烈酒，他就会热啦，有灼热感
哦，理解理解，
不断在刺激你的牙齿，就是牙龈牙周部分的神经啊，
是，
然后喝下去之后才是在喉咙嘛，
对
对，
接下来就暖胃
了，喉咙嘛，对啊，可是你这个就是慢性刺激啊，有的人长期、哦、因为他们说喝破酒的人会比喝薄酒的人容易罹患口腔癌，
刺激比较强烈，
凶
险吗？所以我们要喝一点甜的，然后再喝一点，
你可以喝奶酒，好不好？
不要，我要乳糖不耐。
哦，好好好，不会啊，奶酒很好喝，我蛮喜欢喝奶酒的。
嗯，我没有办法，
那看人啊，对。
对，
然后这个是他可能形成的原因嘛，跟可能发生的原因嘛。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来讲胃教
啊，真的，
对，
正好有实例发生啊，
对，实例发生。 然后我最近 我想要讲的那个可能发生原因，有另外一个我刚好是最近接触到的一个朋友的例子。
哼，
他是因为植牙然后导致的口腔癌。
真的假的？植牙嘞？
对，我听到我觉得很，因为那个朋友，我应该不能说朋友，他以前就是我们店里的客人，
是，
然后以前常来，对，然后我们跟他也蛮熟的。可是我知道从疫情过后我就没再看过他，很久了，真的很久。
嗯，
然后那一天某一天来的时候，就是有个客人一直看我，嗯，啊，可是因为戴口罩嘛，啊，也认不得，嗯，然后
对，
反正就已经不像之前的他。
嗯，
然后他一直看我，我一直看他，然后他戴口罩，后来我一直认的，我说大哥，然后他才说，哎呀，你认得出来哦，
他在等你。
对，就是那个大哥。
嗯，
我说你怎么那么久没来了？他说，哦，因为我生病。我想说对，为什么我认那么久认不出来，是因为他整个人瘦了好大一圈啊，就是整个是瘦，然后脸也变形了。他虽然戴口罩，可是 我知道他的脸是不规则的。
嗯，
对，然后我想说你怎么了，可是你看到他的脸不规则，你就应该就知道他发生什么状况，毕竟我是做保险的嘛。
嗯
对，所以我大概就知道他颜面应该有动过手术。
嗯
那不外乎可能我猜测就是口腔癌。
对，
然后就想说他有口腔癌，然后我只能就说就是很遗憾啊，因为其实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大哥，然后也退休了。我认识他是他刚开始退休的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所以他就是想要享受他的就是退休人生。
是，
谁知道他说就是退休第二年他就口腔癌啊。我说啊怎么发现的？
对，
他说他的那个增生组织，就是他植牙的时候，植牙我们的植牙过程是这样，就是你把牙齿原本牙齿拔掉之后，或者甚至本来就没有牙齿，可是他必须把伤口割开，然后补骨粉再缝起来。
对，
然后一个月之后再割开，再补骨粉再缝起来，就是等于是植牙，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嘛，种牙齿，植牙只是种植的植，对，它是种牙齿，所以它到时候那个骨粉会跟你的原本的骨头连在一起，它等于是帮你把骨头就是牙齿种出来。
对
对，然后我就说植牙，可是就是它要反复，它等于说大概植牙大概要十个月到一年嘛，一年的时间，那个牙齿才可以种得出来嘛，就是你先补骨粉之后再装入那个植体，然后最后才是那个牙齿嘛。
嗯，
对。然后我就说那植牙怎么会这样子，他就说因为他当初就是想省便宜，所以他朋友就介绍他去一个没有执照的牙医诊所
啊，就是那种做 keyboard 的，
可能是，可是他没有讲很清楚。
嗯，
对，其实这个大哥是公家单位的人，他也不好意思讲得太清楚，他就公家单位推下来的。对，然后他就说因为那边那个费用只要一半，因为一般植牙大概就是8到12万嘛。
嗯，对
对，就是一整个疗程大概是8到12万，然后预期的日期大概是一年，然后他就说那个朋友介绍，然后他说做的又快，只要半年就6个月，
这么快啊，
然后他的植体只要一半5万块，就是包含全部的费用只要5万块，他觉得就一颗嘛也没关系，他就去了。我说啊，你怎么会做这种事？他就说他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就是一颗牙齿，他没有想太多，
而且还朋友介绍。
对，朋友介绍。那为什么要说植牙有关系？因为后来他就是发现嘴巴开始有硬块之后去挖掉，医生说他那个植体整个是黑色的，就是他那个种进去的那个，不管是骨粉或者是那个植体，整个是黑色的，然后从那边开始病变。可是因为像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很主观兼客观，因为你没有办法直接判定说啊你就是吃槟榔造成的，啊你就是植牙造成的，不行。
对对对，
你没有办法嘛，因为这都是慢性来的嘛，就是我刚刚讲的慢性刺激嘛。
对
所以医生只能评估说可能跟这颗牙齿有关系，因为它整个东西是黑的，然后从那个部位开始蔓延出来，就整个那边的组织都是坏死的
啊，
然后细菌感染，然后烂在里面，然后就是变成增生，变成癌细胞。
天哪，
我就说啊算了啦，我们可能比较不幸运啦，搞不好跟你之前可能抽烟吃槟榔有关系，因为他之前有抽烟吃槟榔，他就是一个豪迈的大哥
啊，就是你知道，所以你
对，然后他就讲说因为我朋友也中了，我才知道哦，原来真的这个就是百分之大概八九十嘛。
对啊，
介绍他去的朋友也是口腔癌，一样是植体发黑，
靠，
对，然后一样是就是 一模一样的状况，因为他朋友是先做了大概半年之后刚好碰到大哥是这样的，因为他朋友碰到就是跟大哥介绍的时候是他刚好中完，就是他刚好植牙完毕了。
对
对，然后就跟他说哎、欸，我现在弄着就是使用的还不错啊，然后我又便宜啊，又很快啊，干脆你就去那边给他做好了。对，所以他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一样的状况，一样的植牙，然后一样的医生，一样的就是医材，所以应该是一样的问题。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在这个之前我就有听过会关于就是植牙可能会导致就是可能口腔病变，他也不一定是口腔癌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符合的，但 我今天要讲的是说我这个并没有医学根据，只是说他是有可能的啊，刚好就是听到那大哥的实力啊，就是因为植牙造成的、
嗯、哦，我好像有听过喝热汤，太热的汤也很容易哦，
太热的汤除了口腔癌以外它还有食道癌，
食道癌，对，
像老板娘就很喜欢喝很热很热烫死人的汤，
我也喜欢啊，就是汤就是那种才会好喝啊，
不行，它也属于慢性刺激，你不要去刺激自己的细胞，因为癌症通常都是自己细胞病变嘛，你不要去刺激自己的细胞、
啊、
而且这么烫何必呢，你到时候舌头烫伤你就有好几天不能吃到东西了，
是没错，你稍微吹一下 呼呼，
对，像我猫舌头我没有办法、啊、我就是它有一点温度我可能就勉强啦、啊、就是我一定要那个手指头插进去、啊、可以的，不用伸出来那种，那温度我就可以。
我之前有朋友喝，他要喝汤是要加什么你知道吗？
加
冰块。对、
哦、我是不会啦，反正那个东西冒烟的东西我不会碰。对，我就
放干冰也会冒烟啊。
不用不用，我就等它放凉就好了，我干嘛我就放凉就好啦。
我给你一个大冰块。
不用，我就放凉就好了，冒烟的东西离我远一点
啊。
对啊，就是讲到那个大哥啊，就是讲到他后来就说他还好，他说很幸运啊，就是因为他朋友跟他两个都是二期。
嗯，
然后医生就有讲，因为他就等于是密医嘛。
对啊，
你密医的话你来源就不明嘛，你虽然说就是可能健保的医生或是合法医生合格的医生他比较贵，可是也不是贵，就是贵他的东西啦，因为植牙本来就是繁复的要一直做啊，然后再加上那个植体比较贵，所以它本身就是贵的，可是起码它是认证的嘛、哦、就是有认证的嘛。对啊，不要就用来路不明的东西种在自己牙齿里面就比较危险。
哈，那这样我要考虑一下叫我妈不要去植牙了。
可以啊，你如果他要是合法的啦，你不能找密医啦，而且你妈妈应该是做假牙，她不是植牙啦，她这个年纪应该不适合做植牙了。
我舅舅有推荐他去台北那个公馆那一带，他是做磁扣式的牙齿、欸、
那也不是植牙，因为他正常颗他也没有办法咬啊。通常植牙的话他是就是他可能缺一颗至两颗
哦，
他做植牙才有意义啊。啊，你如果缺很多颗，那个就是做整做的或者做牙桥。
牙桥
就是你可能缺中间对不对，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扣第一颗跟第三颗的，然后把第二颗扣住这样子、
哦、
那叫牙桥、嗯嗯
哦、oh, 牙给啦，
不是啦，对啊，
哎、欸，你这样子口袋要很深吧？
你说钱呢、啊？
对，先了解一下，你知道
吗？我必须要说，就是台湾有健保，对，所以我觉得台湾就是在台湾蛮幸福的，他对那个重大伤病这一块很友善啊。
真的吗？
虽然大家说健保就是早晚会倒啊什么的，
对，
他真的就造福了很多。可能重大疾病的人，重大伤病的人，因为他会有减免嘛。但我爸还不符合，因为那时候在检验的时候还不确定是不是。
是、嗯、
对，只是现在确定了之后，医生那时候有讲说就是他会帮他申请那个重大伤病卡。
对，
對，以前重大伤病卡我们自己要办理的，就是你必须要准备一些资料然后寄到那个卫福部什么什么的，可是现在比较大型的医院他会一并帮你申请，因为所有资料他都有嘛、
哦、
他有你的健保卡，你可能顶多再多给他一张可能身份证、
哦、
对，然后他就可以帮你直接办理，然后就是他帮你符合完之后也是从医院发出那张重大伤病卡，对，他就是可以减免很多费用、啊
哦欸、我想问你，这样保险要保那种防癌险？对对对对
对，我跟你说
怎么了、
就是、我刚刚介绍的是那个重大伤病卡，
对，
我现在来讲我爸的实力好了，因为从有实力来讲最快了嘛。
好好好，
他前阵子在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发现切片怪怪的时候，在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我那天就是赶到，因为他必须要直系亲属在场，所以我那天就是早上反正就赶快赶下去，可是还是有点 delay 到，因为塞车，他住比较远，偏僻。好，反正我去的时候，我爸已经在手术室了，就是在准备室，对，然后就是等着就是排要排进去嘛，反正不管了、啊。这个时候呢，那个护理师就来了，他讲说：“哎、欸，爸爸这边已经之前他在打电话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有一些选择是可以选自费的，反正大项的我都帮他选好了，他就是我全部都让他用自费。
对，
然后有一个是那一天护理师临时问的，他说因为爸爸需要装鼻胃管，对，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就是术后之后会打一个肌肉松弛剂，会让你的鼻胃管比较好穿入。”
是，
他就是你躺平的时候或者是麻醉完之后那个肌肉是比较紧绷的，那个鼻胃管不好穿，有的人常常会这样穿很多次，所以病人的喉咙会受伤。
对
对，就是鼻管跟胃管就是喉咙那边通道会受伤，他说那你要不要打这个东西，对，可是这个东西需要自费，就是大概将近5000块这样子。对，那时候就很好笑，我爸的那个看护阿姨就看我，然后我姐也看我，然后我爸躺在床上他也看我，搞到最后你知道吗，护理师他也看我，我想到现在什么状况
？Spotlight，Spotlight，
不是因为他们对 Spotlight， 然后他们就很有默契，全部都看我，然后我就说、嗯、啊，就自费啊，然后我就乖乖的签名，对，我只签了5个字，然后就对，就5000块去了、
哦，
就是我的名字嘛3个字，然后还加上女儿，因为关系要写、哦，我去的时候就签了5个字，
一个字一千，
很贵吧？哦、然后今天就是反正上礼拜。处理完之后，今天这两天就是这个礼拜也要密集的检查，
对，
所以我今天又下去了。然后昨天下去的时候还好，昨天那个本来就是健保的，所以没有再多付到钱。然后今天这个下去有一个放射线的，他说有一个显影剂。那时候我爸本来进去留针，因为他都有辐射嘛，我不能进去。
对，
进去要去打一个针，先留在体内这样。
嗯、
然后后来没多久，奇怪，护士怎么叫我进去了？然后我就进去了。他说：“来来来，我跟你讲哦，因为那个啊，等一下要打一个显影的东西啊，
对，
然后一样有健保跟自费，我就直接跟护理师讲自费。” 他说哎呦这么爽快，我说当然然后讲我们都笑了他说你懂是什么吗，我说我大概知道，反正就是自费的东西副作用比较少，可是不代表说健保给付的不好。他说对，你的观念非常正确，我们只是想要就是减低病人的并发症或者是减低病人的不适感，所以会有个自费的东西。
是，
对，然后他那个显影剂他就说来在这边签名啊，今天只有签三个字、嗯、对，然后几千块又去了
所以告诉我们不要乱签名
又去了
真的不能乱签。
我这边要讲的是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
对
对，像这个东西的话其实癌症险他不会赔，因为这个自费的东西都是实支实付，所以我们的实支实付是要透过就是定期的实支实付险，就是定期医疗险来赔的。
哦，
癌症险他只会赔定额东西，比如说我住院一天就多少钱，如果因为癌症啊，就是我离癌之后是多少钱、嗯、然后
是、
因为癌症住院一天是多少钱，然后因为癌症手术一次是多少钱、
oh.
甚至是你因为癌症然后做后续治疗一次是多少钱，它就是算单价的、
oh.
它并没有这些自费的东西，你所有的癌症相关的自费包含医疗相关的自费都是用实支实付险来补的、
oh.
所以这就必须透过那个商业保险，
所以保险也是很重要。
对啊，就是还好，我就是说还好，我当初真的是硬着头皮把它买下来了。像这一次还有一个蛮特别的东西，就是我爸他挖那个肉他必须要填补起来，因为他挖了一个肉在嘴巴里面挖了很大一块肉出来，然后医生当初在跟他解释的时候我不在场，对，就是我爸就尽可能讲给我知道，然后他说手术里面有一个填补的东西就要填补那块肉，因为不能让它缺口嘛，
对啊，
然后如果使用健保的手术方式的话他就会从你的脖子或者是从你的大腿挖一块皮起来黏住那一个伤口，
对，
就让他把肉长出来，这样
是，
这是健保不用钱。我就说那一定有自费对，我爸说对，他说医生有介绍他有一个自费的东西，他就是有一块类似那个人工皮的胶原蛋白之类的东西，
是，
对，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植体，就是一个假的东西，就是一块像一块皮，它可以直接缝在你的伤口上面，它就只能仿皮肤，
哦，
就是模仿皮肤，对，可是那一小块哦要两万多块。他拆线的时候我有看到他那个拆线的时候，
嗯，
可能了不起我觉得大概两公分乘两公分吧，可能就小小的这样，小小的，对，因为他拆线的时候就把那一块 纸皮 拿起来嘛、啊、他肉已经愈合了，对，他就那一块东西两万多，
肉愈合那么快啊，
对啊，就这么贵啊，可是因为我不想要让他再挖他自己的皮嘛，到时候如果又感染又什么的话，
对啊对啊，嗯，就很麻烦啊，
对啊，用自费啊，反正我就付钱嘛、嗯、只能这样子啦。今天我不管有没有保险，其实有一个观念要跟大家澄清一下，今天不管有没有保险，自己的亲人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他的就是应该说舒适度提到最高，
嗯，
对，然后让他就是他的恢复率让他最快，
对，
他也没有说，对，再次重申健保没有不好，只是他为什么要有自费，因为自费的更好，
嗯，
对，他的副作用会就是会降低很多，
对，
所以对，今天不管有没有保险，我觉得这一块的医疗观念大家要有，当然你也不是说要提倡大家全部用自费不要用健保，也不是这样的，这时候就要衡量自己的就是自己的
口袋的深度、
哦、对，不要说哎什么用健保就不效，其实不是的，你就是评估你的状况、嗯，对，那我可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保险，因为我帮他保险，然后再加上我爸年纪也这么大了，然后他这个项目也不是小项目啊，因为毕竟是口腔癌啊、嗯、对，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让他太不舒服，就干脆全部都用自费，
嗯嗯嗯嗯，
对啊，所以你刚问说花多少钱，我目前到现在也才多久，然后而且都还没有后续的排程哦，我们这几次的准备都是为了之后会有个排程是说啊该怎么治疗，
嗯，
对，然后包含是不是要第二次的手术什么什么之类的，到目前为止我大概应该可能有六万哦，不包含那个住院哦，就所有自费的那些小器材啊，包含说刚刚讲的那营养品，
嗯，
因为营养品的话它就是一天必须要七包，然后一包可能是几十块，
嗯，
对，可是因为它不能吃东西它必须只能用喝的，所以那个是没有办法减免的，
对
对，那个也没有所谓的健保，健保就是说你自己买奶粉来泡，
嗯，
买奶粉来泡就是等于自己要花钱嘛，那你不如就是透过那个医院、嗯、他有那个营养的营管师，
对
他就会跟你说这个东西他可以比较快速的补足病人的热量，然后他也帮你算的好好的哦，他就说他每天必须要几包，这个是算的，他不是固定的，
精算的就对了，
对对，他符合说就是病人年纪然后身高体重，他就算出他每天所需要的热量、嗯、然后就跟他说 一天要几包这样子，那我们通常只会多不会少嘛，一天会多个一到两包，可是又不能过量、嗯、因为你之后还是必须要恢复到正常的饮食，对，所以就是营养师就是这样帮你控管啊，你看就是如果你设备比较好的或是比较齐全的医院、嗯、他什么都帮你想好了，所以那时候是请教了营养师才知道说哎，可以喝这个，然后也不能过量啊，原因是因为什么
哦，
就是营养品，所以我说台湾其实蛮友善的啦，就是医疗蛮友善的、
嗯、
然后刚刚好这间医院的我觉得服务品质到现在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真的、哦、
哎呀，嗯，真的还不错啦，虽然说就是花钱比较爽快一点
签名而已嘛，怕什么，原来你的名字这么值钱呢、欸
啊、我长这么大才知道我的名字这么值钱呢、欸、
是不是、
哎、都算字的呢我现在总共大概签了两次名，两到三次名吧，对，你看就已经 六万多块去了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嗯
嗯，大家就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对啊，如果可以善用政府的健康检查、定期检查啦，然后帮助自己啦，嗯、对不对？健康署它有提供免费成人的预防保健服务啦，你我都用得到。
它那个是不是那个几岁以上？
40到64岁啊，65以上还是每年一次？
对，我好像常常听到我妈的电话，因为她就是什么卫生局打电话来说，哎、欸，她符合了每年一次。
嗯，
我妈是刚好65嘛，去年65，66了。
哦，那他就每年就可以一次啊，那我们的话就是3年一次啊。
你说40岁以上，
40到64岁，
有正确，40到64，你刚刚讲对的啦。
对啊，每3年一次啊。
啊，那我不能做、欸、我才18岁是不行对不对、
嗯、然后那65岁啊，姨妈大，
理理我
好，离线离线
干嘛不理人家
那姨妈的话就是每年一次，
对啊，每年
我觉得政府如果有提供这种免费的定期服务检查的话，健康检查大家是可以就是善用一下，然后了解自己的身体，也了解亲人的身体，就带上嘛。像我们公司的那个师傅那天才揪我们说，走啊，这个礼拜日大家一起去抽血，因为那个卫生所有提供免费的检查，就他检查出糖尿病，他现在在吃药，然后而且他的主揪人是他的女朋友，我们说哦，这个离不掉了，你完了离掉没有人要你、
哦、糖尿病啊，糖尿病人家透过抽血验出来，他没有再去做二次检查、嗯、
没有，他就乖乖的吃药了，服药、
啊、
对啊。然后国民健康署他又补助四大癌症，就是大肠癌、乳癌、子宫颈癌跟口腔癌，
口腔癌，嗯，筛检，那个筛检好像那个什么医院的挂号柜台都会有一个牌子，
对，卫生所也有耶、欸、现在其实还嗯，因为像我这次过年期间，那时候初八初七的时候，我妈因为痔疮，她就叫我带她去卫生所，我们的卫生所，然后我就带她去，她我才发现说她那边已经有，她有问说啊，你有做淋巴的检查没给你、
嗯、
就是乳房摄影这样，
乳房，她
说，我妈说，对，我妈说没有，她说哦，排程已经出来，已经排到七月，那时候才2月，她已经排到七月，然后
哇哦，
平日跟假日都有，然后早上到晚上，最晚到8点。我在布达健康检查的重要性，
真的真的，这还不错啦，就是我们的
要善用资源啦，
嗯嗯嗯，我们的福利其实还蛮多的啦，
对啊，
然后提供老人家那些优惠就还不错啊。如果啦，像你刚刚讲他排程可能到七月啊，如果像是我的话我可能比较急，有没有，我觉得就干脆去排医院就可以了、
嗯、为什么
啊，因为你是卫生所啊，对不对？
对啊，
你就直接去医院啊、嗯、医院他们也可以，就 他就是机构不一样而已，
对对对，这机构不一样，
可是诊所通常啦、哦哦、它会差别在一点点，照理说是不可以这样的，就是它差别在于说你去的时候你可能要先付挂号费，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要干嘛、
哦、
对对，可能就差这个，可是因为如果年纪都已经在65岁以上，其实它就是还是会有部分减免嘛，
对啊对啊，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付个100-200块挂号费我可以早一点检查到，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啦，
对啊，就花钱买个心安啦，我觉得是 OK 啦，
对啊对啊，
就真的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啦，像我都有叫工具人去，因为他们家是高风险，因为我的公婆都癌症走的嘛，然后他的上一辈也都是，所以其实他跟他的姐妹，就是我的大小姑们，我们都就是大家会比较注意这一块，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你家里有遗传性的一些疾病的话、啊、其实他就是一个警讯啊，你要特别注意的、
啊、不是我提早换老公，就是他提早换老婆
可以都不要吗？我觉得小朋友没有想要换爸爸妈妈的意思呢
不一定啊，搞不好他大一点就说、哦、我爸很丑很胖又老，我想要换一个帅的年轻的，这时候妈妈就要替他谋福利啊，
你想太多，我不会自己挑吗？我要是小孩我自己挑就好，我要妈妈干嘛为什么妈妈帮我挑，我不能自己挑吗？你清醒一点好不好，不要拿这个当借口好啦，就是、嗯、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个公费健康检查啦，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 啊如果说真的如果年纪还没有到，像我只有18岁的话，对，那些东西都要自费的话，我觉得我因为、就是可能比较关心我自己的身体，你就花钱去做健康检查也不是不行啊、嗯、
可以的、啊、可以的，花钱买心安、
啊、
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我也都这样，
当然大家就会就是对健康检查认知就是它贵，因为有一集我也讲到健康检查、嗯、其实它真的不便宜，可是它又不是叫你每年做、嗯、你就平均大概2到4年做一次，如果你健康身体健康的话大概2到4年做一次，这个参考数值其实是够的，
嗯，
对，而且你2到4年让你平均变3年好了，三年花个可能2万到3万，就等于1年花10000投资在自己身上，我觉得没有不好啊，
对啦，
而且我们赚钱这么辛苦对不对，我们如果可以早点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的话就
早点治疗、啊、嗯，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还有健康身体花自己的钱嘛。
哎，对，也可以花另、啊、花别人的钱，嗯啊，
花别人的要比较有能力一点，好，不管，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你才可以花自己的钱跟花别人的。
是的，没错的。
所以这边、嗯、这一集虽然说是我自己爸爸的对亲身例子，然后我也不晓得之后还要花多少钱，只是就是对，就是也是分享出来给大家。如果自己可能身体有异样，你自己应该会知道。
对，宁可真的是花钱买心安了。
对，你就检查一下，如果真的觉得不太对，然后你就检查一下。甚至我还有遇过，嗯，他就是在初步的，就是在小诊所检查不出来，可是他一直觉得他身体不太对，对，嗯、所以他就去大医院检查，然后大医院就检查会比较精细，
是
对，然后他真的就发现了问题。所以真的，如果你小的也跑过，大的也跑过，没事，那就真的是没事，你就
不要自己吓自己，
再注意就好了。嗯、对，可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小医院检查觉得没事，可是你还是觉得自己有事，没关系，我们就跑一趟大医院。
嗯，
对，不用太怀疑自己。
嗯，双重确认一下。嗯，
对 对,
對，让专业的来帮我们
判定。
对
对，我们就交给专业。
没错，
就自己的身体要自己顾啦，因为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体是什么样的状况。
对啊，你说隐瞒不讲，真的后悔会莫及啊。
真的真的，然后就是如果很 TK 的，有没有就打死都不做检查的那种啊，你就自己钱存多一点，因为你真的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就是比较后面了，你就是要花钱的时候了。
嗯，
对，所以
真的
千万不要这样啦，因为还蛮贵的。
嗯，啊，如果自己要去的时候其实可以带一下老人家啦，因为好像
像对不对，
嗯，对，因为像工具人他的妈妈就是刚好就是他是害羞
不好意思，
就等到整个爆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真的比较晚了，要花很多钱之外，医生说他求生意志很强，但是真的就是太晚了。
有时候你身体的病痛真的是没办法，就算你求生意志再强，你身体就是没有办法使用啊。
对啊，真的啊，
对对对，
所以就是嗯，有时候自己去也顺便把自己家的老人带去，或是观察一下老人哪里有不对，我们就顺便把他，对对对，帮他注意一下，因为老人家有时候真的是会比较害羞。
对，而且他有时候也是省啊、嗯，有时候觉得啊，这个要花钱啊，这个要花钱，那、啊、就不要好了。
嘿，我卖贡狗后，那个公哎，这根布哎，150块，好不？
对，没错，我也是跟我爸说啊，没关系，因为他家今天，这又是题外话，他今天就是有做一个那个类似胃镜的东西。对，可是之前护士就问我了，他说有个自费的东西，可是减低他的不适感，我就说没关系，就用。对，然后我爸出来就很开心说，哎、欸，我跟你说，我这次吞那个胃镜有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嘞？我心里翻白眼，我说干，老娘都花钱，哎呦，我又骂脏话。我说我当然没感觉，我当然我钱都花了。然后他还打电话给我姐跟我妹，然后群组上面都有报告，我就说啊，现在在做什么检查？因为他没办法下来，就是我。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因为他打电话跟他们讲的时候，我就说对，因为花钱的，因为花钱的，因为花钱，
就是要钱，咚咚咚。但是花的很值得啊！你看老人家很高兴啊，然后出来分享啊。
他现在有点饿了，就是因为其实他已经进食很久了，他进食已经超过12个小时了，因为今天检查太多了，
哦、好饿。
然后他说他回去就要吃饭了，我说太好啦，就是回去可以马上吃饭就好了。
对啊，又吃得下，这样就好。最主要要吃得下。
对，我也不敢跟他讲我又花了多少钱。然后
没有，健保150
很多单子。可是我都跟护士摇头，就是其实护理师他们也蛮厉害的，他们听到我，因为我爸就马上问说多少钱、
嗯、
对，然后我护理师当然会看付钱的人
啊，对啊，
我每次摇头，然后护理师就赶快叫我签名，然后人就走了，然后他就走了。对啊，所以我也没让他知道我到底付了多少钱，我觉得老人家就是这样就欠啊、
嗯、
对啊，到时候他就说啊不要啦，到时候就是什么那个不要那个不要，
对，
可是这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啊。
对
对啊，虽然我跟他感情不是很好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帮他做的东西，也没关系、嗯，就是让他身体可以减轻那种不适感或者疼痛感，那个我都可以啊、
嗯。好啦，如果你身体有太劳累，我可以送那两位小仙女去陪你。你要洗完澡都会仙气哟，仙气哟，
边仙气边仙气。好啦，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呀。Yeah.
对，没错。那如果有相关的疑虑啊，其实我就说病痛上的疑虑啊，如果真的不知道看哪一科，你就先挂家医科。
我差点以为说欢迎来信请寄到，
没有
吓死我了，
就是你觉得怪怪的可是不知道怪哪里，你就看家医科。那如果是一般比如说你发现说你身上有肿块或是摸到有奇怪的东西、嗯、你又不知道到底是可能发生在头，你是不知道就是看头啊或者身体要看胸腔， No， 你只要发现身上有不明肿块你就先挂一般外科。
哦，是哦，
因为他就是外科可以处理的啊。对，然后一般外科不管他直接帮你处理还是帮你转诊，我们都不要觉得说长出那个东西、嗯、就是摆着没事就好，不会变大就好。 No，
对，
所有的肿瘤都是要割了之后才知道它是好的或不好的。
嗯，要取样。
对啊对啊，所以他就是一般外科会帮你处理，那 他可能会直接帮你转或者直接帮你处理，处理完之后他就会帮你转后续的，让你做更精细的治疗。
理解。
对，所以不要去想太多。然后如果是那种疼痛的，有没有疼痛也有疼痛科啦， 不然就是挂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甚至真的再不行的话，因为可能痛肚子或者什么，就是内科，我们就是内外把它分开。
哦，不能就进去嘉义让他去分类就好了。
也可以，可是嘉义通常是一些没有很明显表征的，比如说我常常头痛、哦、可是因为其实引起头痛的原因有很多种，
是，
对，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嘛，就是他太多种不知道，嘉义就会判定说 你什么时间开始头痛，那你都痛哪个部位、嗯、可能是太阳穴啊或是后脑勺，嘉义就会去帮你分。可是当我今天知道比如说我可能常头痛，然后就是痛在那个比如说太阳穴好了，
是，
对，那我可能就会直接挂疼痛科或者是神经内外科。
哦，
对，就是你在不明清楚就是不明状况的时候你才是挂嘉义。
哦，
那如果长东西我们就看一般外、
哦、
啊，如果是体内的话就是看一般内。
是，
对，那骨头那不用说了嘛，骨头你一定知道你可能走路有咔啦咔啦或者是有疼痛，就是走路的时候不舒服，那个就是骨科。
嗯，
或是可能有跌倒受伤就是骨科，就是分科的部分不用太紧张。因为我发现很多老人家他会不知道自己该看什么科别，然后导致就医焦虑、
嗯、他会打电话问服务台啦。
也可以啊，其实服务台那些志工阿姨伯伯他们
很精
欸，
对，很精，而且他会跟你讲说哪一个医生比较厉害，我跟你讲你礼拜几再来挂。
现在不能这样讲，他就说哪个医生如果你赶时间我就给你就是现在可以看的医生，对、哦、啊，如果人家挂名医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辛苦一点点、
嗯、早上六点要去，
他们现在讲话都很委婉好不好。
哦哦，真的吗？我很少打
电话。
好好好，
对，所以我们除了自己要有一些基础认知以外，我们也要去摒除掉老人家那些就医焦虑。
嗯，
对，千万不要让他觉得看医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知道看医生很麻烦、嗯，可是他就是已经病痛不好说了，嗯、你还让他觉得看医生很麻烦，他就会排斥就医。
嗯，有时候会延误病情呢。
对啊，对啊，
更麻烦哦。
没错。好啦，那就希望下次
希望
不要这么累，有没有？
啊，对对对，
看起来可能会不要这么累。
可以可以，我来来咪群。多喝一点，
有啊，像我现在不在喝 CNC 嘛，虽然它是糖水啦，可是喝了会让我心情愉悦
啊，好、啊啊、喝那样就好了啊。
对对，不要再喝，等一下睡觉了。
嗯，没错，等一下喂食到你了，即位哦，不是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
嗯。好哦，
真命佛结尾吧，
结尾，
啊、哈，
好了，结尾啦。
结尾了，就这样了。你每次结尾都没有什么创意，气死我了。
哎、欸，你不觉得我每次结尾都很简洁有力吗？
啊，你要 cue 我啊？不是，我说你要给我一点吐槽有没有？我觉得
吐槽、
欸、没了
什么没了，
对
对啊，
没了
就没了。你看这种那个台下在罚站的学生最喜欢了，耶、yeah, ，太棒了 ，good， 干得好。长官致辞不是这样吗？
你那个表情配上你的声音，我真的很想揍。
好险，听众们看不到我表情。哎呦，蛮累啦，拍谁
啦？
啦
就这样不结尾就算了。
没有，大家好好保重自己身体啊，好，好不好？阿内塞伯，
可以啦。那加油啊！我是妈妈桑，
我是 Jennifer，
拜拜
拜。Bye